本篇诗篇呢是，整个诗篇的最后的五篇赞美诗当中的第一篇，也称为哈利路亚诗，因为最后五篇的第一节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作为150篇接近这个最后的这个几个篇章呢，我们透过诗人透过我们今天看今天的这个诗篇呢，我们透过诗人不多的笔墨呢，他在向世人呼吁赞美耶和华的同时，也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在此彰显。唯有敬拜赞美神，把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，我们才可以成为有福的人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。一节、三节和十节，我们看到诗人用"你们"在上帝面前对所有的以色列民的呼吁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唯有经历过神、见证过神奇妙作为的人，才会如此深情的赞美。诗人说："我的心呐，我的一生啊，我还活着，一息尚存的时候，就要赞美耶和华。"接着，他用自己生命的洞见陈述了他全人全心赞美耶和华的理由，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思考空间。下面我有三个问题，可以带领大家一起进入今天的灵修。第一个问题是：靠人有用吗？第二个问题是：耶和华是谁？第三个问题是：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三个问题看起来都好简单的。但是今天就让我们沉浸在这篇诗篇当中，重新思考耶和华借着诗人向我们的回答。第三节说："你们不要倚靠君王，不要倚靠世人。"这会让我想起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。这君王不是我们要的吗？当时的以色列长老向撒母耳提议："你年纪老迈了，你儿子不行你的道，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像列国一样。"当撒母耳向耶和华陈明之后，耶和华说："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只是当警戒他们。"他们这样选择，将来就必受王的管辖。当撒母耳向世上的王，将如何辖管人臣民给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并说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并不应允你们。百姓听到之后，竟仍不肯听撒母耳的话，说不然，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面对这段历史，百姓的无知陈明在我们面前。当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心里也在默默为他们遗憾，觉得他们真的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啊，盲目、无知、任性到极点。我们也知道，后来北国以色列依靠自己的君王，结果被亚述掳走；南国犹大依靠埃及的君王，结果被巴比伦掳走。巴比伦的君王又被波斯所灭，波斯的君王再被希腊所灭，希腊的君王又亡于罗马。今天再看这篇诗篇，不也正说的是我们吗？我们何尝不是时常把世界的规则、世界的君王放在首位？虽然口里说赞美神，但一旦试探来临，我们首先想到的方式方法都是世界的律，寻求世界的帮助，让世人成为我们的依靠。即使付代价、受屈辱、被辖管，我们也像飞蛾扑火一样，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。有时我们还心里说，即使有上帝，我们也得做事儿啊，面对这些烦心的事儿，哪一件不是最后还是要我亲自来做吗？神能替我做事吗？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你依然做工在我们当中，即使是每一个处境，你都与我们同在。 你要我们靠着你，与你同工，甚至在你在处境当中，你也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筹算，停在那里，而看你的作为。我们只有真正的经历一次与你同在的美好，才会知道我们之前的选择是多么的悖逆和无知。试看从历史到今天，我们有哪一个可以长久倚靠的世人呢？无论是权贵还是普通人，哲学家还是革命家，教育家还是科学家，有哪一个能拯救自己的呢？在第三到四节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实质，就是他们不过是人。即使是君王，也要明白是谁给了他们权柄，又是谁给了他们鼻孔的气息。明白他们和我们一样，也是出于尘土，将来也必归于尘土。连所有他们的筹划计谋，当他的气一断，也随之消灭。诗人这里说，转眼成空。是的，当我们不懂得信靠神的时候，我们所依赖的真的是虚空。第五节，诗人在对比之下，以雅各的神为帮助，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。这里诗人特别提到雅各的神，让我们更加确信神不是我们空口说的、凭空想的，而是在历史无数的事件中，是以色列的先祖雅各亲身经历的，也是如今诗人亲身经历的神。那我们现在来思考第二个问题：耶和华是谁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是通过6到9节可以看到我们仰望耶和华的理由，进而找到耶和华是谁的答案。在第六节说，他是全能的创造者，且信实可靠。他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我们眼所见的，没有一件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他就显明在他的创造当中，在这不可言说的创造中，自然的律显明了他的信实，从亘古到永远。那么，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从7到9节可以看到，耶和华在显明，他显明在社会公义的层面上，他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他为受屈的伸冤。让饥饿的得饱，释放被囚的，医治瞎眼的，扶起被压的，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。所有社会上不被世人重视、被遗弃的，神的怜悯就体现在那里，神的庇护和伸张公义就体现在他们中间。第八节，他喜爱义人和第九节。他挫败恶人的阴谋和诡计，即使回答了他在我们所生活的处境当中，在每一个微弱的人面前，他就在这儿。我们就是在他的护佑之下，即使我们遗弃他和他要世界的王，即使他和我们说，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，但是他却依然在那里。在遥远处牵挂着我们，在我们看不到的身边，他就在这儿陪伴着我们。第十节说，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。西安呐，你的神做王直到万代。耶和华不仅是天上的王，宇宙万物的王。诗人在这里说，西安呐，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，更是我们在地上所要的王。就是那悖逆的人说：“我们要一个王，就是可以治理我们、统领我们、为我们征战的王。”愚民呐、啊，哪一个是真实的呢？非要眼睛所见的吗？非要像看得到的，像我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的王吗？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局限，就会认为我所认为的是对的，就是那认为自己。就是认为自己就是那个，我们就是那个认为自己能看见，但事实上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瞎眼的。神就是要在此破碎我们，用他温柔慈爱的目光和公义的作为召回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有限，我们就会自惭形秽。 当我们真的可以低头的时候，我们才会真正的仰头，仰望那位从始至终爱我们、牵挂我们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神成为我们的主宰，成为我们万事的满足的时候，我们才是真正的有福的人。因此，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第十节。也是对第一节的呼应，从呼吁到陈明，最后是结论。在写这篇分享的时候，我忽然有一个感动。本篇诗人不仅仅是诗人和以色列民的对谈，更是上帝和他子民的对谈。我们从1、3、4、11节看到的是上帝对他的子民的呼声和劝诫。似乎像是一位老父亲不倦地和他的孩子们说话：“你们要，你们要，你们要。”在第一节的后半部，我的心呐，和第二节是诗人对这呼声的回应。第5到第10节更像是诗人被圣灵开启后与上帝同工同声的呼吁，在圣灵的开启下。他用看得见的事实，进而将敬拜赞美推向了巅峰。第十节亦是诗人对自己在第二节内心真实敬拜的实质：耶和华要作王，直到永远；西安呐，你的神作王，直到万代。这也是普天下的人对耶和华当有的敬拜。结合当下。本篇诗篇也不禁让我思考，我们所信靠的神在今天的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的作为，让我越发的觉得基督教对人类救赎的意义与紧迫。我们的这个社会需要神，需要基督，需要基督教，中国需要基督教，在伦理道德沦丧的时候，不论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，都需要基督教。他关注弱小，关注贫穷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。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中，我们的信仰是与世界为敌。当世界追求经济的发展，像一部快速运转的机器，每个人都在疯狂的奔波中，有多少人可以驻足看到周边人的需要？有多少人在利益面前？成为利己主义者，又有多少人在价值取向中迷失？敬拜的是掌权的、财富多的。当世界都在匆忙之间，天父上帝用这段赞美的诗篇呼唤我们，挽回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当看到的，敬拜当敬拜的。为我们穿梭不息的生活按下了暂停键，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当我们经历过神丰盛的恩典，我们就会由衷的从心底里发出向神的赞美。当赞美成为我们生命的必须，我们才真正会感受到赞美的甘甜。让诗人发自肺腑的赞美，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赞美。我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下面，让我们带着今天的思考，进入安静。